约拿书四章很短，约拿书四章很短，但这个约拿书跟路德记有一些类似的地方，有一点类似的地方，主要的就是说它经文本身不长，很短，但是它的整个经文的结构、故事的描述非常的详细，但是他又不啰嗦。我已经讲过了，路德记是希伯来文的珍珠，就是它是一个短篇小说的典范，它不能加几句，也不能少几句话。路德记是这样，约拿书有类似的效果。约拿书讲一个先知的经历，那基本上约拿书是一个失败的经历，失败的经历。那路德记也是失败的经历，但路德记是 happy ending。约拿书最后并不是 happy ending， 是对那一个人不是 happy ending， 就是约拿这个人呢一直都不快乐。所以约拿书是很精简的描述一个人的人性，在信主的过程中、服侍主的过程中或跟随主的过程中，一直就是有一个心中的神跟心中的我不断的在挣扎，每天都在挣扎。所以约拿书非常适合今天的基督徒或那些真心信靠神的人，很好的读的一卷书，很需要读的一卷书。因为约拿书讲到一个人生命真正的被更新，与神同行，与神同工，成就神的旨意，这是一个多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。约拿书其实在讲这个主题。那我再讲一遍，约拿书是一个失败的见证，它不是成功的见证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成功的见证会激励很多人，像路德成功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选了一个失败的见证，一样的会经历，会提醒我们。啊，路德记是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成功的见证。他第一章开始要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，一直跟到最后第四章，神祝福他，这种信心跟决心呢，被神纪念。可是约拿书在讲什么呢？一个不听神的话，跟神闹别扭的人，神会不会用他呢？答案是会的。所以这一段话讲完以后呢，弟兄姐妹心里一定会很得释放。约拿书查完，这会得很多释放。那整卷书在讲到神怎么样拯救人，神的救赎，神的拯救，约拿书讲到神的慈爱。其实如果约拿书仔细读呢，我们就会知道说，救恩是为万人所预备，不只是为以色列人预备。但是约拿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，你知道？因为这个救恩要临到尼尼微人、亚述人、亚述帝国的人，他是万万不能接受。如果救恩临到以色列人或南国的犹大人，他是可以接受，可是临到的外邦人他就不能接受。那约拿是北国的先知，他是北国的先知。好，这个可能带的Tiffany 需要去查列王这个列王记下14:25那段经文， Second Kings 列王记下14:25，那里对约拿的背景有更多的描述，讲到他是北国的先知，而且是在北国服侍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先知，非常服侍非常好的一个先知。但这个先知神要他去尼尼微，他却不愿意去。那这整卷书提到一些 人性最软弱的部分，最软弱的部分，这包括我也在里面。就是说，所以为什么我瑞你们去苗栗大溪的时候，我在这个你们的那个青年音乐晚会，那叫什么青年音乐晚会是青年之夜，我讲那一段话，我对李进春牧师呢是十分佩服的，是十分佩服。就是一个人肯屈就于自己一个十分卑微的角落，不被人知的地方，默默的忠心的做他神要他做的事。他不是没有恩赐哦，他不是没有才干哦，他不是没有口才哦，他是有，但他肯做这件事情，我是十分佩服。我自己扪心自问，要我待在苗栗大溪一年哈，我真的待不下去。一年可以了，三年我是肯定不行。因为人会想要把一个事工做得大，你知道，每一个牧师，你们都传气的人，你看你们什么时候心情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什么时候最灰心，知道吗？啊，
我知道牧师想说什么了。
什么？
人数是不是说人数少了？
每次聚会人数都少，越来越少，聚祷告会也没人去，然后办什么活动都
通工也越来越少。
对对。那种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小，然后那种感觉呢，人是不能忍受的。人希望看的是越来越大，
越来
啊，
越来越小。
哎，然后那种感觉是很棒的。那很哦，奉献越来越多，教堂越来越大，然后人数越来越多，诗班人越来越多，
一呼召很多人信主。
对对，你真的聪明得不得了，一呼召很多人信主，那样的聚会呢，那牧师服侍起来就心花怒放，你知道？等到但他在台上讲，台下人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他马上心里就挫折。在这个约拿书里面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人喜欢去他施，不喜欢去尼尼微。尼尼微是一个很龌龊的地方，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，是一个罪恶满盈的城市，比拉斯维加斯还要惨的一个地方。那在那个地方有什么可夸的百姓呢？有什么可夸的事工呢？对不对？人不会要去那里。那他施有什么呢？他施在所罗门王，所以带的人呢 ，Tiffany， 如果你要带，你要回去查他施的背景。他施这个城市是一个有宝石、有珍珠，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十二节，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，这些珠宝、这些建材哪里来的，知道吗？钻石宝。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十二节讲到他施，就是西班牙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珠宝、宝石、钻石，各样的建材、香料、布料。他施是一个繁华的都市，在那里要建立一个百人、千人的教会，很大的事工是有可能的。可是去尼尼微呢，是罪恶满盈的，这是一个对比，在这个约拿书里面是一个对比。尼尼微城是一个罪恶满盈的城市，他施是物质极丰富的城市。一个牧师要去哪里呢？牧师当然去选那个有 potential 的地方。什么 potential 呢？就是我去了以后，那个事工就起来了，我就觉得我很棒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故事最后是怎么样的？这故事最后，尼尼微城的人全城全国都信主。那这个人讲到呢，只讲一句话：你悔改吧，你不悔改，40周就灭亡。他只有讲这样一篇道，这样的篇道全程悔改。
他不想在那边，
对，他也没什么解经讲道，也没什么用例子啊，什么用他江牧师还用这个用 PowerPoint， 还选一些歌给你们听，他什么没有，因为他更不想讲，因为他不想去，他更无心做这个事情，因为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最好你灭亡，因为照他的理解，照他先知的意象领受，这个国家以后也会来灭他北国以色列国的国家，我为什么要让你得救呢？最好你灭亡。所以这个传道人心里就在想，最好你不要听，你就灭亡
了。越讲越短越好
而且快快讲完。
嗯，
对，没想到呢，没想到这样讲一讲，人家就悔改。那这一章就是讲到救恩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人。救恩是出于神，或救恩是出于耶和华。救恩是出于耶和华，不是出于人。人只是神的一个器皿，一个管道。人是一个管道。好，第一章讲到这个人先知不去，他就去逃到他斯，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，他就给了船架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。一到三节或者是第三节这段话是对神的呼召，对神的感动的一种违背悖逆。神叫他去尼尼微，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，他也起来了，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。那他家住哪里呢？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。这约拿他的家离这个约帕大概多远？这个我们可以去查啊，这个啊、在列王记下十四章的地方有提到约拿的故乡在哪里，在北国的一个城市里面，在加特西佛这个地方。约拿是住在加特西佛这个地方，加特西佛离约帕大概有50里路，50个mile，就是说这个人。那当然约帕是海边，他要去买票就要走了，他不去。第三节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在一些场合一些师父跟我想一走了之，不是像你这样一走了之，是讲说我在服侍的一个就是我们在服侍的一个段落以后，觉得说第一也没什么果效，然后也没人帮我，到最后呢，起初给我的那个负担现在慢慢模糊不清，最后想说我算了，我换个教会啊，我换个教会啊，我不服侍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说不参加这个团契了，我参加别个团契。你知道这种下到约帕的这一条路啊，是很多基督徒在走的。他不断换教会，哦，这教廷，哦，江牧师讲就这样，这团契就是这样，我没什么得着的，我没什么得着。那这种话弟兄姐妹还蛮常讲的。我在这团契没什么得着，我在这里没什么得着，我换个教会好了。你知道这种想法？这样的念头是什么念头呢？什么念头？
跑走。
他要去他斯。
他
想去他斯。你知道，这个是很多人有的念头。很多人，你知道他换教会的结果怎么样吗？现在从这条换到这条，啊，又来，跟前面差不多，他又换一个，他一直在换。所以这个下到约帕这个地方的路呢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路，那可以去查一查圣经里的约帕是什么地方。圣经里的约帕是彼得使徒行传第十章，是彼得祷告的地方。约帕，记不记得？ 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彼得在约帕削皮匠的家里，西门家里祷告，到屋顶上祷告，看到天上不是有块布下来吗？那布下来的时候说，这布上的各样的动物走兽你都可以去吃。他说没有，这不洁净的我从来不吃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地方，就是说他到底可不可以去把福音传给迦太外邦人，是那发生在约帕的地方。约帕也是建耶路撒冷圣殿才木材运来的地方，那是一个港口。所以我常常讲说 San Diego 是我们人生中的约帕。San Diego 是我们人生中的约帕，真的。一想算了，我为什么我何必这样子，算了，就那
我们这里不是约帕，我们这里是塔斯。太舒服了，我们这里
塔斯。啊，你这是你讲的，真的有时候会是约帕。那个有一次，那个我那个，因为我在圣雅很久嘛，那后来有一次就把我圣雅，我96年来圣雅照片拿出来看，96年、97年那几年的照片，我们都有嘛，拿出来 slice 都拿出来看，然后对照我现在的照片，看完了以后，我在 San Diego 14年哈，我变了另外一个人。我就说啊，我这个来 San Diego 14年被折磨。各式各样的折磨，那当然我从多伦多下来，多伦多是一个很冬天很长的地方，你知道这
多伦多就是踏实
的，对，多伦多其实就是我们的踏实，很舒服，每一个人都很尊敬你，每一个人都很尊重你，没有一个人敢讲你，因为他一讲你就不干。
真的在那边那个同工还帮我们去住cottage
叫你们去度假，食物饮料船通通给你预备好，钓竿钓鱼的钓竿鱼饵，
不是
没有，不是 sabbatical， 就是一每一年都带你叫你去，
像 retreat 那样，
像 retreat 这样，
就只有我们一家而已。
他就给你租一个度假小屋去度假。不，我的意思说，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的踏实啊，踏实。但是在约帕的地方是一种征战的地方，是一个非常挣扎，就是说，到底我该不该去买订这个机票回北京？
你现在是不是要去约帕？
下约帕去买票？没有，他其实他要去尼尼微，他要去尼尼微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神有时候呼召我们去尼尼微啊，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很小的地方，你觉得那地方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地方，但你待在那里做，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呢、啊。到这个约拿书到最后读完之后，你就对自己的侍奉属灵的路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思考。我就觉得很喜欢，我喜欢约拿书，就他让我再次想到为什么我会让这个，我为什么这么会愿意让这个，或者说这段时间我为什么会那么紧张，我这段时间非常紧张，我非常大的压力，我每天睡没有几个钟头，我像我今天早上是5点多就起来，每天都是5点多起来，我等不到天亮，我一直在等天亮，因为天亮以后我就要去看我后面种的苦瓜、菜瓜跟丝瓜，天还没亮我就出去，就跟那些菜啊、瓜，因为搭了一个棚子，在棚子下面跟这些菜、啊，因为它每一根都在一直在长嘛，那我就怕它长歪了，所以我要。照我的意思让它按这个次序爬在这个架子上，每一根都要按照这个次序去长，那你知道这个长每天一定要去绑，它会长那个丝，一小丝丝出来嘛，我就要把那小丝丝绑在竹子上，我用竹子做的，要绑了，所以它才会跟着这个走。那我也搞了，我每天都在做这个，
我有看到照片，
对，
我都没看过，我都没有出去过，
因为我压力很大。我的压力为什么大呢？因为我自己的认定呢，我自己的认知是这个教会是神的，神的儿女都可以用，而且不管你的背景是谁，我都觉得你应该很好的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用这个地方。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认为呢？答案是不见得，不见得。就好像现在的这个英文的年轻人要来用这个场地，我们说好你就用吧，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你觉得好事还是坏事？对， 但是我会紧张说，有人会觉得我做的是坏事，这样。就是我的意思说，这个我们是否能够安于寂寞？再问自己一下这个话：你是否安于寂寞？还是我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我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是在侍奉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安于寂寞？我在一个角落默默的弹贝斯，弹十年，我能不能这样做？还是我一定要在教会出人头地？啊，威廉，你们要不要出人头地呢？啊，瑞，要不要出人头地呢？要不要搞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？这是他斯跟尼尼微的选择，这是他斯跟尼尼微的选择，这就是第一章约拿里面的挣扎、征战。其实神要告诉他说，你去他斯会害了你自己，你永远找不到真正的自己。你知道到第四章约拿还在生气耶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那是真正的约拿，
不满一些，
他最后还在，他说我你让我死好了，他说你让我死好了，他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第四，
我看了牧师长很好，我看了之后，其实这是真是这样的，我还看了，其实约拿他其实还是跟神还是有很好的关系，他不怕，他生气也好，他抱怨也好，他躲避也好。他知道神是爱他的，他不会说啊，因为这样子神就不理他了，就把他
出局，
对，就让他出局，不可能。他跟神，他相信神是爱他的，他有很好的关系，
而且他非常爱神，他非常的听从神，因为你看第二章的祷告就知道，第二章的祷告呢，从第二章的祷告就知道，约拿这一个先知或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祷告的。他真正是祷告，因为这些经文是从他余腹中的祷告，他不可能去翻圣经的，这些祷告都是他日以继夜的祷告出来磨练出来。到第二章我们讲这个主题，第二章就讲这个生命的塑造改变是从恩典开始，因为这个大鱼是恩典，
大鱼是恩典，
当然大鱼是预表救恩啊，这大鱼是预表是救恩，
他吞进去，
不，吞进去才得救，他没有吞进去就淹死了。他不是被丢到海里面吗？
对，
是神预备大鱼去把它吞进去嘛？大鱼是恩典嘛？没有大鱼他就死定了。所以大鱼是救恩嘛？他在领受救恩中回应神的救恩是一种全新的祷告，去回应这个神的救赎，就是第二章的主题嘛。第二章最好的主题就是恩典。如果你要选这个主题的话，就是神预备救恩嘛。救恩其实大鱼，你以为大鱼很可怕，其实大鱼就是唯一得救就是大鱼啊，不然就是小鱼啊，小鱼就把它吃了，它不没有空气啊，大鱼才是救恩。而且只能三天啊，四天以后它可能全身皮肤都烂了，三天可能就够多了。就是第二章是救恩或神预备救恩，神预备救恩，那人怎么回应呢？他是用祷告来回应，对不对？到第三章他就顺服改变，他去了。可是这个人还是就，其实我觉得瑞，你读这一章你已经读出他蛮重要的一个 point， 就是说约拿这个先知跟神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，他是认识神，他是认识神的人。
可是既然是认识神的人，可是还是不顺服啊。
他不顺服，就他那里面的我呢，
他的那个自我很强。
哎，那个强呢，有好几方面。我已经讲过，就是说我宁愿去他斯，我也不要去尼尼微。我看就是说，因为人有一点好大喜功的思想。
还有一个尼尼微是
亚述帝国的首都，
他们的仇人嘛，
对吧？就是说我刚讲，就是说，
是他算是也是因为爱国的关系，
对，可以说是一个
爱国，
所以他不愿意去嘛。这也是爱国，也是你的私人的一个感情嘛，不是神的爱，是私人的爱。这个就是说，那个自我 中心的那个思想，在教会信徒当中，从信主那一天一直到今天，一直在里面困扰着他，困扰着我们，困扰着我们。就是我们虽然信主了，但主耶稣是不是真的来我心中做主？答案是那也，那也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 ，on and off, on and off 这样子。所以约拿其实就在这个状态中。其实我说约拿书是很好的一卷书，就是它很真实的描写信心的挣扎。你知道他从他家走到约帕，他心里想过多少次说，算了，我还是去尼尼微吧，还是我要去塔斯。就是他那个挣扎，一路上到最后遇到风浪，他也知道，他通通都知道，他通通都知道。那其中有一句话很好，就是在这个在风浪中的时候，
叫他们把他丢进水。
在风浪中的时候，他们船上人在做什么呢？
竭力荡桨。
竭力荡桨，然后呢？
要把船拢岸。
嗯，然后呢？
确实不能。
啊，这样子啊？
他们就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。
你看第五节啊，第五节，水手便惧怕，
个人
哀求自己的神。
嗯。
哦，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神哦。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神啊。那约拿你的神是不是你的神跟我神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有一个神啊。约拿心中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啊？
约拿的神就是他的国家，
对吗？就是说他的神不是真的那个创造天地海的神哦，他的神是，如果刚刚讲师母讲那个他斯，不是这个。尼尼微这个亚述帝国，如果真的是要他知道来灭他这个国家的，他不愿意去，他爱国，这个国家就代替了这个神，不就这样吗？或者说尼尼微是一个外邦人，他不应该接受，我宁愿去他斯，他心中自己就以为自己是神了，他站在神的位置来定了。所以第一章讲很多这一方面的东西，很多这种思想上的一种征战。很大的征战啊，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分享了。到第五节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人到最后怎么样吗？他说约拿已下到舱底躺卧沉睡，
他一点都不怕。
没有，他是自我放弃。
Exactly。
他自我放弃，
他不在乎、啊。
反正我反正也没有顺服神嘛，反正我就
要命就一条给你。
对对对，我 I don't care， 我不干可以吧？对不对？他有点 depressed 啊，这个 Pauline， 你们这个心理辅导了，他一直沉睡不起来的时候，风浪那么大还可以沉睡，可能是晕船也是一般。
昏了。
但是他很可能从。心里的挣扎，一直挣扎到上船躺下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支持不下去了。一个长期的 stress， 使他没办法继续下去。这都是很有趣，这很有趣的一章圣经啊，这约拿书第一章。那我再讲一遍，路德记最重要的经文是第一章，约拿书最重要的经文也是第一章。因为后面三章是在追溯第一章的继续，
然后两本书第二章都是讲恩典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两
本书比较很厉害。
第三章讲顺服，一样，哎，跟有点像哦。
嗯，啊，你就直接做那个顺服就可以了。
第四章一样讲救赎，嗯，啊，跟那很有点像。好，那这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字哈，就是第十七节那个字，耶和华安排，英文翻成 provide， 安排大雨。然后第四节，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英文翻成神就。Then the Lord sent a great wind on the sea. Sent S-E-N-T 差派意思。第四节的神使海中起大风，中文翻成神使海中起大风，英文翻成耶和华就差派了风来了，差派。第十七节神就安排鱼来了。第一节是神差派约拿去，就只有约拿不去，风跟雨都来了。啊，这个是这个是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几个或约拿书里面最重要的动词，就是差派 sent provide 的这几个重要的字啊，在这几个都是重要的，在这个约拿书里面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字，很重要的字。
呼召，
呼召 call 救出来，吩咐第十节，第二章第十节，耶和华就吩咐于 commanded 命令，他就做了。所以他这个几个字都是，其实这约拿书可以讲到神的一种主权，救赎的主权，主权，好吗？啊，当然我想第一章一样，给我们类似于路德记第一章类似的一个原则，属灵原则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在服事的道路上或人生的道路上遇到的某一些拦阻挫折，要让我们重新思考神带领我的方向到底是什么，这是值得我们去想的事情。好，再讲一遍，就是说我们在服事中遇到某一个程度的挫折，或我们在人生的工作上旅途上遇到某一种挫折，我们都要去思想我们神在这个挫折的事上到底要对我讲什么，这是约拿应该想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坐船去他是没想到这船在海上遇到风浪，风浪他们后来求告神，求告神他们就抽签，抽出来要抽到人，那个人要丢到海里，一抽就是抽到约拿，这也绝对不是偶然的。然后你把我丢下去吧，所以我觉得到那个程度呢，约拿差不多有点自我放弃，刚刚提到的一句话讲得很好，就说那就是我了，那就是我啊。那他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们问他说你是什么人啊？啊，在哪里问的？啊？众人他说，哎，请你告诉我们，灾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啊？啊，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你是哪一国的？属于哪一族的？他说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。他有没有敬畏耶和华了？
我们人常常这样子，
就是啊，这几句
在写照。
他说：“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，就是我敬畏他。”啊，这第一章基本上讲说，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一个跟随神的人，常常做一些我行我素、自以为是的决定，然后扣上一个我是敬畏耶和华的，然后为他做的决定呢 endorse 这个决定，就这样。第一章很多很多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啊，第一章好吗？那个谁带第二章呢？瑞，第二章祷告，尽量把祷告的这个经文的背景找出来，好不好？第二章那个祷告，因为这个祷告几乎都是诗篇引申出来的经文，尽量去把它哪一个诗篇作者是谁把它找出来，大部分很多都是大卫的诗篇，很多都是大卫的诗篇。那大卫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写那个诗篇？那为什么约拿会用那个诗篇来做他的祷告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那其实第二章我刚刚讲过，第二章其实是一种恩典，是一种恩典，因为如果不是在鱼腹中他就不得救，在鱼腹中他才真得救啊。你看他在第五节，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这时候他有没有在鱼里面呢？没有吧，对不对？深渊困住我， 海草缠绕我的头，有没有呢？他这时候有没有到鱼腹中呢？还没有，还在海草里面。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他好像碰到海底了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怎么救呢？派鱼来。所以他可能是照他这个祷告，是他被丢下来的时候可能一直沉到底，然后再从底下起来，鱼来了就把它吃了，这样。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仔细看他的这个经文的话，好不好？瑞，你回去仔细把它稍微分段一下，他大概可以分几段啊？他的祷告词可以分几段？
你的圣经有串注的话，它就会有很多的，它这个地方都是从诗篇。
我有，我有英文，
基本上串注上
就有写。
OK，
不是很难，就是把那个经文的，比如说它是有一些是诗篇，第几篇？18篇啊，18篇、32篇、42篇、4篇、42篇、84篇，很多。那你把那个诗篇的全部，不用全部，就是把那个诗篇作者，还有他是在什么时候写那个诗篇。比如大卫是在什么时候写18篇，稍微把它查一下，就是这些属灵的伟人或者这些属灵的我们学的，他们都在什么情况下会用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。第二章好吗？那个第九节那节可以说是整卷书的中心啊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。最后那一句话什么话？救恩出于耶和华，包括他的先知、船上的人、外邦人、尼尼微人、毕麻术，这通通都是救恩出于神。
就是船上那些人也献祭。因为十六节不是说他们就大大敬畏耶和华？
也、yeah, 有可能他们就敬畏神。嗯，
那个浪就平息了。
当然，这以后查的时候，我会跟你们多谈一些更深入的东西。啊，我再次讲，这约拿书提到他是跟尼尼微。尼尼微是人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他实是人人想挤破头要去的地方啊。但我很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安于认真于神给我们的位分职分，忠心的在那个地方服侍，因为只有这样的服侍，自己才会得到祝福，神才会透过这样让我们看见他的能力，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，救恩不是出于我们。那可是真的，你要去读书，我们是蛮难过的，蛮觉得蛮可惜的，因为你是事情随时找都会来帮忙。
哦，最近有人啊在 Facebook 上说，好像一直蛮闲的，没有人找他。对，有人
怎么这么好啊？
对，有人，所以说正好感谢神。
我有说蛮闲的吗？
一般话，
是说超闲的，不是蛮闲的。
谣言就是这样。
对，
不是，因为他有把他自己想的东西加进去。
对啊，是因为你找我的东西，报仇。
不是我的意思说，像 Christine 他一直在服事上参与很多，团契也好啊，
结束了是？
诗班也好，差不多了，9点多了。